郭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八月九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联储局降息持续施压。中国七月份出口增长，专家指含关税影响为时尚早。美国国务院指中国曝光美国外交官的信息是流民政权的所为。此外，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超过两个月，有网民发起今日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万人接机继续和理非集会，是两个星期以来第二次在香港国际机场发起反送中集会。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面对世界其他国家调降利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向美联储施压，表示压低美元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出口。他并且表示经济放缓不是中国而是美联储的错。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对美联储施压，希望美联储降低利率。不过美联储表示该单位是独立的机构，将会以专业分析作出决策。特朗普在8月8号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连发三条推文，批评美联储过去所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特朗普总统最近针对中国央行强力批评，更在人民币兑换美元破7之后，在8月5号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联储已经在7月31号宣布降息，之后各国央行跟进，巴西、阿联酋、巴林、沙特等纷纷降息，接着印度、泰国、新西兰央行都降息。中国在7月份的出口总值增长超出了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国海关总署在8月8号公布7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其中出口总值达到2215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3%， 增幅是自从今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根据路透社的调查，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个之前曾经预期中国在7月份的出口将会下跌 2%， 前一个月的出口总值下跌了 1.3%。 此外，中国7月份的进口总值达到1764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6%， 降幅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3.8%。 6月份中国的进口总值下降了 7.3%， 中国7月从美国进口同比下跌了 19% 至109亿美元，但是比6月大跌 31.4% 有所改善。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6.5% 至388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曝光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见面的美国外交官的照片和个人的信息是流民政权的做法。
I don't think that leaking an American diplomat's private information pictures
奥特加斯说，他认为泄露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他的照片、泄露哥的名字，不是什么严正的交涉，而是一个流民政权会做的事。而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外交部驻港公署有关负责人在8月8号紧急约见美驻港总领馆高级官员，就媒体报道的有关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接触香港所谓的港独人士提出严正的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就此作出澄清。民主抗议者在星期五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抗议活动，试图向访客传达他们的信息。在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和日本向他的公民发布旅行建议之后，该地区的重要旅游业遭遇游客推迟访问的打击。 抗议活动是两个月之前提出的引渡立法引发的，这些立法可能会将嫌疑人送到中国大陆，抗议者说他们可能面临酷刑和不公平的政治化的审判。美国有200多名市长星期四要求参议院复会批准枪支管制法案。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上个周末发生两宗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1人死亡。美国市长会议由代表了214个城市的两党市长出席，会议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迫切需要参院批准众议院二月已经通过的议案，议案要求对所有的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的调查，并且将枪支交易的等待期从3日延长到10日，在这个期间即时调查潜在的买家。舒默仲敦促参议院批准这个议案，但是麦康奈尔因为反对这个议案而阻止了投票。土耳其和美国正是着手在叙利亚境内设置一个由联合作战中心负责管理所谓的安全区，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尔卡说土耳其军人已经就位，他又说土耳其正是计划准备和军队野外部署方面已经全部完成，但是他强调土耳其希望能够同他的朋友和盟友美国共同行动。联邦特工搜查密西西比州一间食品加工厂的时候拘留的680名无证移民之中，有近一半是在他们被拘留一日之后的第四日以人道主义理由被释放的。那些被释放的人必须在某个时候出现在移民法官面前，几乎所有的680名移民都是来自拉丁美洲。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说其他移民被运往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拘留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第二次和理非集会现场报道的。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超过两个月，有网民发起今日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万人接机继续和理非集会，是两个礼拜以来第二次在香港国际机场发起反送中集会。不过这次集会的发起人并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强调集会是自由活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继续要求港府回应民间反送中五大诉求。由于最近反送中示威警民冲突越演越烈，机场管理局因应今次的反送中机场集会作出特别安排，加派员工在集会现场维持秩序。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次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是。请你讲一下今日星期五8月9号在香港国际机场第二次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机场管理局因应这次集会实施了什么样的特别安排，而这些特别安排对集会人士有没有影响呢？
是咁，有香港网民就发起咗喺星期五，即係8月9号下午1点钟开始，喺香港国际机场嘅接机大堂一连三日举行和继续和理非第二次机场反送中集会。目前呢集会仍然呢係进行当中㗎，咁亦都呢係即係咁亦都呢就係、到星期日，即係8月11号呢先至会结束。不过呢有集会人士就话佢哋呢就唔会留守喺机场嗰度过夜噶，而且参与集会嘅形式咧都系相当之自由，主要咧就系着黑衫同埋和平静坐咁样。咁相信咧就系、是、今晚咧就会即系和平散去，咁之后咧听朝啊，同埋后日嘅朝头早咧又会即系陆续咧咁啊就翻去机场嗰度集会咁样嘅。咁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因应今次嘅集会，就由星期五即系、就是、今日开始，一连三日嘅朝头早六点至到夜晚嘅11:59，就喺香港国际机场嘅一号客运大楼实施进出嘅管制，只系准咧系持有24小时之内离开香港嘅机票或者系登机证，同埋有效嘅旅行证件嘅离境旅客，或者系持有身份证明嘅 香港機場的員工才可以進入去登機大堂的旅客登記的航段的。而香港機場管理局星期四傍晚6:20呢就在他們的官方網頁那裡提及今次的機場集會，表示留意到網上有人發起8月9日至11日在機場集會，香港國際機場將會是維持正常運作，旅客呢就是應該是預留一些充裕的時間去前往機場咁樣㗎。咁而記者呢係喺今日嘅下午3:00左右呢就到達香港國際機場，咁當時機場嘅秩序呢係良好㗎，咁而集會人士呢當時已經幾乎呢係坐滿咗呢個機場嘅即係登機大堂樓下嘅呢個接機大堂嘅 AB 兩個區，咁當時估計呢最少都有1000人以上呢係參與今次嘅機場反送中嘅集會㗎。咁而機管局嘅新安排呢喺嗰段時間睇起嚟呢對於集會人士同埋出入境嘅旅客嘅影響呢其實就唔大㗎。咁而第一次嘅機場反送中集會呢係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㗎，但係今次嘅集會發起人就認為呢集會人士可以自由參與，就冇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而本身是民航機師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就表示，今次的集會由於是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示威者有可能是觸犯了例如是遊蕩等的機場附例，如果舉牌的內容是跟接機無關的話，亦都已經觸犯了機場附例，不過他相信機場管理局就不會因此是阻撓今次的集會。張富傑，
網民為何再次要發起繼續和你飛，第二次機場反送中集會主要的訴求又是什麼呢？
係咁，其實7月26日第一次嘅第一次由航空業嘅職工發起第一次嘅和你飛香港國際機場反送中集會㗎。當時大約係有15000人參加。咁有網民就認為嗰次嘅集會反應良好，於是就再次發起星期五，即係8月9日，1連3日嘅繼續和你飛嘅第二次機場反送中集會㗎。咁其實和你飛呢個名就同航空業同埋集會嘅性質是相呼應的，即是和你一起飛，也是廣東話的和你飛的諧音，意思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集會，發起人強調是不會進行衝擊、破壞或者是進入機場禁區等的行為的，而且呼籲參加集會的市民是可以自由穿衫去出席這次集會，就不一定是限於這個黑衫，但是看到現場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依然是穿著反送中運動的黑色衫咁樣噶。咁而集會的主要訴求咧，就係促請香港政府回應民間反送中五大訴求，包括撤回俗稱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為多宗的警民衝突同埋元朗冇差別毆打市民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所有的暴動定性，釋放所有反送中運動被捕的人士，立即實行雙普選，並且是堅持香港的核心價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且是停止是暴力打壓示威遊行咁樣噶。張富傑，
集會現場的氣氛怎樣啊？
係咁，集會嘅氣氛咧係相當之熱烈㗎。睇到集會人士咧係不時高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呢一首歌，就希望咧當局咧係聆聽反送中示威者嘅訴求。佢哋咧又喺現場咧高呼好多嘅口號㗎。咁聽下其中嘅口號係點樣講啊？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咁而反送中嘅文宣组亦都喺集会现场咧，向抵港旅客同埋市民咧派发大量唔同语言嘅文宣，包括系日文、韩文、英文同埋简体中文字等等噶。亦都有集会人士咧准备咗好多嘅贴纸，又带备咗电脑，即场播放有关反送中运动当中警方武力清场嘅短片。现场亦都不时有旅客咧向集会人士咧系了解反送中运动嘅诉求。咁佢哋亦都咧系将呢啲文宣咧系主动咁样去派俾一啲抵港嘅旅客咁样噶，咁亦都有唔少嘅外国传媒记者咧系到场采访噶。张富杰，
集会人士想表达啲乜嘢嘅诉求咧？
係咁，其中一位參與集會嘅14歲中學生 Jeff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2個月香港不斷有反送中運動嘅遊行示威同埋集會，但係民間嘅五大訴求香港政府一直都冇回應，所以佢參與呢一次嘅機場集會，要求港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佢強調香港政府一日唔回應，反送中嘅示威集會咧都唔會停止㗎。Jeffy 又話希望藉住機場嘅和平集會，俾世界上其他國家嘅人睇清楚，香港嘅反送中示威者唔係暴徒，希望外界對反送中運動有更加全面嘅了解同埋認知㗎。聽下 Jeffy 點樣講啊？
雖然我哋而家就咁靜坐，好似做嘅嘢唔多啦，但係起碼希望就係啲人知道中國政府究竟自己意圖想香港變成一個咩地方。即係希望啲人係知道，唔係香港人，香港人唔係暴徒，而係政府嘅暴政去搞到香港變成咁樣。都希望啲人唔好只係信網上邊一半嘅信息，希望佢哋睇全面一件事嘅全面咯。
集會人士認為喺機場發起反送中集會，令到國際社會更多關注香港嘅情況，對香港人爭取五大訴求民主自由有啲乜嘢嘅幫助呢？
係咁，參與集會嘅15歲中學生 Tomm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反對香港政府推動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主要係唔希望香港變成好似中國一樣控制人民嘅思想同埋洗腦，壓制反對政府嘅言論，只係傳播對官方有利嘅信息。Tommy 又認為，希望反送中機場集會可以令到國際關注香港嘅狀況，否則佢擔心香港可能會變成新疆一樣，被中國壓制言論自由，之後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就會對付反送中的示威者。聽下 Tommy 怎樣說。
他因為新疆那些事情變成集中營，但那邊是資訊不夠好，國際不可以關注那個位置，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個貿易之都，很多國家的貿易都在這裡，所以有多方面的關注可以令到香港可以變得全面啲咯。我覺得就自由方面啊，人權都好過新疆嗰方面，亦都冇咁容易俾人打壓落去咯。即使俾人打壓咗，都起碼令到國際睇到中國真正嘅野心、真正面目咯。
臨機場反送中集會比較特別，有流動嘅連龍人，令到集會人士喺佢哋嘅身上貼上寫有留言嘅便利貼。點解機場集會會有連龍人嘅出現呢？
是咁，身上貼滿各式各樣留言嘅便利貼嘅連龍人，係香港國際機場反送中運動其中一道好特別嘅風景嚟㗎。而今日咧係著住黑衫啦，頭戴黃色頭盔，套上黑色面罩，一副前線抗爭者打扮嘅連龍人 Keith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話咧第一次喺機場反送中集會咧已經有連龍人嘅出現㗎啦，因為機場管理局咧係唔允許集會人士在機場的牆上面貼上海報或者是便利貼的，但是希望機場集會都好像各個社區一樣有連龍牆給市民去發表意見，所以就有連龍人的想法，可以藉此吸引外國遊客關注。聽一下 Keith 怎樣說。
譬如很多外國遊客一出 arrival hall 就會來到這裡，見到這麼多連龍人可能就會開始，譬如很多剛剛很多遊客都有想了解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咁樣可以作為一個 platform 去同佢哋溝通咯，同埋希望佢哋即係就算影我哋都好，打卡 po 上 Facebook、Twitter， 可能佢哋其他朋友會睇到，都可以提升翻香港呢場運動喺嘅關注度。
香港政府遲遲都唔回應民間反送中五大訴求，導致示威活動由6月初持續至今超過2個月，多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請你講下最新情況係點樣？
係咁，澳洲外交同埋貿易部星期二，即係8月6日，提升對香港嘅旅遊警示至到高度警戒，即係 high degree of caution 嘅級別。澳洲當局就表示，香港示威活動預料咧係會持續㗎，而且變得咧係難以預測。一啲遊客區咧都受到影響，警民同埋有犯罪背景之間嘅有暴力嘅衝突嘅危險咧都係升高咗。其中咧晚間同埋週末嘅風險 咧係更加大噶，因此咧澳洲當局咧係強烈呼籲喺香港嘅澳洲公民唔好參加大型公眾活動，留意香港傳媒嘅消息同埋咧跟從香港政府嘅指示噶。而美國星期三即係8月7日亦都提升咗對香港嘅旅遊警示，至到第二級嘅提高戒備。根據美國國務院嘅網站顯示咧，因為香港嘅民間動盪 civil unrest 一啲嘅示威咧演變成為對峙或者係暴力嘅衝突，並且蔓延到住宅區，連啲示威咧可能係冇事先通知之下力嘅情況咧去進行㗎，而且好可能咧係持續。因此咧，美國國務院亦都呼籲喺香港嘅美國人係加強戒備，避免前往大型嘅集會，亦都留意當地嘅傳媒報導，保持低調咁樣㗎。咁而加拿大咧都喺星期四，即係8月8日。亦都咧提升咗對香港嘅旅遊警示至到高度戒備嘅級別。加拿大政府就表示，香港自6月9日以嚟喺香港九龍新界出現咗連串嘅大型政治示威，雖然大部分嘅行動咧都係事先張揚，但係一啲獲得許可或者未經許可嘅示威都可以喺冇預先通知之下進行，並且快速咁樣擴散至到包括係遊客區，導致到道路封閉，影響交通同埋商業運作。而最近的示威更加導致港鐵站、機場快線、巴士服務和港澳碼頭都暫停運作。加拿大政府又表示，暴力活動是多數在夜晚黑那裡發生，部分是導致有人嚴重受傷，因此當局是使用了催淚氣體和其他人潮管制措施，並且是曾經發生過一些示威者是被反對者是隨機襲擊的事件。而新加坡亦都喺7月25日更新咗對香港發出嘅旅遊警示，提醒新加坡嘅國民避免喺示威活動期間咧係前往相關嘅地區㗎。張富傑。
咁有國泰航空公司嘅機師咧，喺7月28日喺上環衝突中被警方拘捕，控以暴動罪。中國民航局今日星期五向國泰航空發出重大航空安全風險警示，主要內容係乜嘢？國泰航空有啲咩回應啊？
係咁，中國民航局星期五即係8月9日嘅公佈表示，國泰近期咧先後發生飛行人員參與衝擊、被拘捕、被控暴動罪，但咧就未被停止飛行，同埋惡意咁樣泄露航班旅客信息等嘅事件，存在嚴重威脅航空安全嘅隱患，造成惡劣嘅社會影響，增加香港至到中國嘅航空安全風險。中國民航局喺安全風險嘅警示當中，對香港國泰航空咧係明確提出咗三點要求。第一咧就係由2019年8月10日嘅凌晨零時起，對所有參與和支持非法遊行示威、暴力衝擊活動和有過激行為的人員，立即停止他們執行飛往中國的航班，或者是執行與中國內地航空運輸活動相關的一切職務的活動。第二就是自2019年8月11日凌晨零時起，向他們所在的中國內地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報送所有飛往中國內地和飛越中國內地領空的機組人員的身份信息，未經審核通過是不予接收那個的航班的。第三就是由2019年8月15日凌晨零時之前，向其在中國內地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報送公司加強內部管控、提升飛行安全和安保水平的措施方案。中國民航局下一步會視乎國泰航空對上述警示要求的執行情況，依法依規監管處理。而中國民航局亦都責成中國民航的中南地區管理局行政約見香港國泰航空的人員㗎。而國泰航空又表示已經收到有關的指示，正是仔細研究，會認真處理和跟進。國泰航空又表示，始終是將旅客的安全視作首要的考量，對於任何有可能威脅航空安全的不妥當和不專業的行為都會保持是零容忍，一經發現都會是嚴肅處理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中贸易战的紧张气氛之中，特朗普政府是否在与中国的竞争上有明确策略引起了关注？尤其近来香港、台湾形势都使到北京可能军事干预的风险增加，专家呼吁华盛顿在对台政策上做出重要改革，同台湾进行类同盟合作，来到应对中国快速军事扩张带来的武力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来香港反送中行动和台海两岸情势的发展却引发观察人士的担忧。一些人认为北京当局对香港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抗争人士的严厉警告，以及对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前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显示中国出手干预的风险正在增加。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强硬施压之际，是否对北京在台海及香港议题上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亦都同时有所准备。星期二，当全球目光都集中在美中贸易战之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修斯在一篇评论中提出这个疑问，因为在台海危机中美国的军事选项都非常冒险。伊格纳修斯说，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十年来超过十多场模拟战争和兵棋推演中，代表美国的一方总是输，而没几年之前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中，前国务院官员目前是维吉尼亚大学教授的菲利普·泽里克提到，未来一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将发生台湾危机。但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幕僚主任布罗斯却说，美国所拥有的军力使美国赢不到。布罗斯在针对美中军事科技较劲的讨论中指出，在1995至96年台海危机期间，克林顿总统派遣航母到当地海域时，中国人根本找不到他。但现在中国花了25年的时间，不只是研究出如何找到这一种的系统，而且还知道如何以大量精准武器压制他们。而那些正是美国在沙漠风暴以最擅长的能力，他认为未来美国总统在面临新的危机时，不会愿意去冒140亿美元的系统和舰上5000名官兵被击沉到海底的风险。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军事能力发展快速，五角大楼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不是没有准备。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对美国之音说，过去20年美国政府并没有在台湾的防卫上做出足够的准备。那个表示在美国、在台湾和在中国都会发生更多流血，这个也都表示冲突的风险更高。易思安认为华盛顿和台北至今仍然缺乏一个清晰的威胁理论，亦都没有因为威胁的性质而加强彼此应有的紧密合作。但易思安说，美国和中华民国的确具备足以击败中国武力攻台的必要军力。他说，重要的改革正在进行中，现在五角大楼非常专注于台湾的防卫。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认为要跟上2020年中国带来的威胁步调将会十分困难，除非美国能够在对台政策上做出重要改革，那个就是允许两国采取类同盟国行动，而那个在目前是被禁止的。易思安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朝正确的方向缓慢前进，台湾政府也是这样，问题在于中国的步调并不缓慢，他们正在快速扩张军力。习近平和共产党精英的算盘是，一旦条件许可就会武力攻台。阿斯彭安全论坛主持人、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说，中国是美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上强大竞争对手的看法。这个事实在华盛顿政治圈和学术界已经成为不分党派的共识。特朗普在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上采取比前任多位总统更强硬的立场是正确的做法。如何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将是未来数十年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彭博说，美国推迟发放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华为新操作系统鸿蒙登场，得到应对安卓。贸易战成持久战，中国会不会放手一搏呢？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彭博社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在中国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之后，特朗普政府推迟了发放对华为出口许可的决定。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上个星期表示，他收到了50份申请，目前还没有作出决定。今年五月，美国援引国家安全的担忧，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此后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口产品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证。今年6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贸易停火协议，他表示将会放松对华为的一些限制，作为回报中国将会加大对农产品的采购。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8月9日正式发布自我操作系统鸿蒙，来到应对安卓系统不同华为合作以及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的威胁。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星期五在东莞发布大会上面说，鸿蒙系统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谐和便利。法新社报道说，鸿蒙系统被认为是华为存亡的重要关键。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对美国企业出售科技产品给华为下达禁令，华为面临失去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危机。余承东表示，如果未来在某一日安卓不可以用，鸿蒙将会可以随时顶上。如果美国允许华为使用安卓系统，安卓依然是华为的首选，不允许的话，华为将会采用鸿蒙系统。余承东又说，鸿蒙比安卓有更加强大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好的安全性。近日美中贸易战越发升级，贸易专家表示，目前中方退路有限，为了赢得胜利，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比预期走得更远。从暂停购买农产品到将人民币武器化，这些可能会令到中国经济面临高风险的举措，预示着为了达成对中国有利的长期协议，中国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乔真柏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在汇率操纵国的挑衅之后会放出的让步，因为中国领导人不想被视为投降。习近平必须树立强硬的形象，中国经济放缓和香港反政府示威游行为习近平带来了双重的挑战，他除了要顾及不能够向外国势力低头的历史压力，并且美中贸易战的胜负将一定程度上面预示着中国是否能够在他的领导之下，在全球舞台上面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据美联社及报道，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在8月9日发布了利奇马台风的红色预告，预警说浙江沿海地区预计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有强的台风带来的暴雨和大风，预计星期五浙江、上海和附近省份将会有大雨。利奇马台风将会在星期六上午登陆，随着台风向北移动，降雨将会减弱。吉尔吉斯斯坦特种部队逮捕了前总统
阿坦巴耶夫在和他的支持者发生的冲突之中有一人死亡。俄罗斯国际民权通讯社和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星期四报道说，阿坦巴耶夫在他靠近首都比什海克市郊的家居之中被逮捕，警方第一次试图逮捕这名前总统的行动以失败告终，而他的支持者抵抗警方冲突导致数十人受伤，此后警方再次冲入阿坦巴耶夫的住宅。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他面对美国星期日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的商业封锁不会退缩，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三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游行支持马杜罗。美国两日之前对委内瑞拉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和马杜罗的政府有任何的商业往来，以此施加压力要马杜罗下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他要和玻利亚尔大爱国极点和美洲玻利亚尔联盟一起呼吁反对特朗普的封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瑜领先对手，学者认为郭台铭是不是参选将会成为变数。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公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韩国瑜不论在三组或者四组人马竞选下届总统的情况下都保持领先的地位。不过学者则认为台湾首富郭台铭是不是参选将会成为关键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在星期四举行2020年总统立委大选民调发布会，结果显示在三强鼎立的情况之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 32.1%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的 25.9%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1.6%。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湾首富郭台铭加入三强竞逐的局面的话，韩国瑜是以 30.3%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8.6% 以及郭台铭的 22.4%。如果是四组人马竞选的情况，有关的调查指出，韩国瑜仍然以 28.7%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4.7% 以及郭台铭的 16.4% 和柯文哲的 15.6%。 出席这项发布会的新时代智库总召集人苏俊强说，由这份民意调查来看，如果柯文哲和郭台铭合作，并且由柯文哲主攻立委次席，郭台铭争取总统，那郭台铭势必将会成为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的两党胜负的共杆。
郭柯联盟非常的稳固的话，那
苏俊强说，郭柯联盟非常稳固的话，那郭台铭必然会成为蔡英文最佳的侧翼的助攻。苏俊强又说，韩国瑜目前虽然民意调查支持度领先，有关的变数就是未来柯文哲和郭台铭结盟的方式，这个亦考验着郭台铭这名大企业家的智慧。郭台铭自从国民党总统落选挫败以来，一直没有亲自对外解释是否继续参选总统。有媒体报道，郭台铭已经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过接触，而韩国瑜就表示联络不上郭台铭。国民党民权会代理主委程美华日前表示，党主席吴敦义目前正在透过所有关系进行党内整合工作。吴敦义甚至发文说，为了要令到国民党重返执政，他愿意赴汤蹈火。与会的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说，郭台铭目前的动向是动见观瞻，对整个大选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我个人的看法，或者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呢，多给郭董一些时间和空间。
他说个人的看法或者他个人的期待，就是多给郭董一些时间和空间，这个时刻温情的呼唤绝对会胜过虎虎相逼。庞建国教授又说，郭台铭如果脱党参选将会对韩国瑜相当不利，韩国瑜应该要尽全力挽留郭台铭。而此外，针对台湾立法委员选举，这份民调结果指出，国民党以 34.6% 领先民进党的 22.1% 以及时代力量党的 0.9% 和台湾民众党的 0.7%， 显示时代力量有泡沫化危机，而台湾民众党的爆发力就不如预期。 在投票率方面，调查又指出 86.7% 的民众表示会去投票，不会投票的就不够一成，只有 8.6%。 台湾明年总统以及立法委员选举的投票日将会是1月11号。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军方表示，正集中精力利用新的技术，在未来打赢战争，并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区影响力和美国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政府的一份新白皮书凸显出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军事意义如何的重要。这份白皮书说，正在发展新的能力具有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而同时白皮书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约翰尼斯海纳说，虽然解放军在某些技术上确实仍然落后于其他军队，特别是美军，但是北京已经发起重大的运动来消除与西方的这项技术差距。军民融合、中国制造2025等这些政策和战略正在帮助中国军队迅速赶上或者超过外国军队。中国南海研究中心资助的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说，过去15年来，解放军在技术赶超方面迈出了巨大步伐。他说，话虽如此，从严格的军事技术角度讲，解放军仍然明显不如西方军队以及俄军，所以他们虽然在白皮书中淡化他们已经具有的竞争力，但是的确他们在这个领域和领军者相比仍然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在白皮书中声称削减军事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但是防务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该机构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开支国，仅次于美国。该机构说，北京2018年将军事开支增加 5%， 达到250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同年的军事开支大约是6390亿美元。北京强调高科技的军事解决方案，这点很重要，因为美国政府过去一年来对中国投入 5G 超快数据网络等尖端技术表示越来越大的关注。华盛顿实际上禁止华为等中国公司在美国建设 5G 网络，并劝说美国的盟友亦制定类似的禁令。美国官员说，中国的贸易和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扩大中国的海外影响力，以及摄取外国技术，从而增强中国的能力。海纳说，很多在这些新兴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两用，亦就是他们既能民用亦能够军用，因此特朗普政府可能是考虑这些敏感技术如何可能使中国具有经济竞争优势，还有就是如何可能帮助解放军的现代化。新任美国国防部长本星期首次访问亚洲时就重点提到中国的贸易和防御政策。新任防长马克埃斯帕星期日在他的首次海外之行期间在悉尼说，我们仍坚定地反对来自中国的令人不安的侵略性破坏稳定的一贯表现，这个包括将全球公有领域武器化，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和主权债务交易，并推行由国家资助的对他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北京的政策文件似乎还争辩说，中国应当在境外地点建立军事设施，这个显示北京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已经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一座军事保障基地。这份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白皮书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白皮书说，中国军队积极推动国际安全与军事合作，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中国国防部为修建海外设施的项目辩护说，中国军队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和军事合作，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着眼弥补海外行动和保障能力差距，发展远洋力量，建设海外补给点，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军事专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辩论中国是否应该在不同的境外地点建立更多好像吉布提基地这样的海外军事基地。海纳说，虽然在这方面没有官方信息，但是看起来中国很可能已经考虑是否将建立新的海外军事设施，潜在的地点包括南中国海附近的某些地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或者印度洋其他地方。 已经有报道说，中国接近达成协议，将能够利用柬埔寨的一处海军基地，但是柬埔寨政府予以否认。海勒说，同我哋喺吉布提见到嘅好类似，如果中国喺美国军事设施附近再建一个基地，两国间有可能会出现矛盾同冲突。吉普塔认为，中国嘅呢类做法有可能造成与有关东道主国家嘅冲突，而唔系美国。佢话同东道主国家已经有矛盾，比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允许中国方面参与在敏感设施附近的私人收购的投标。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军队的代表通过卡拉奇海军航空基地针对海盗问题在同一时间展开过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大陆上个礼拜决定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咁样为本来已经好紧张嘅两岸关系带嚟新嘅经济压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此举背后有三个原因。下面请嚟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工作喺2011年启动。中国文化同旅游部话，呢次暂停大陆旅客赴台个人游系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大陆认为自治的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中国，但台湾更喜欢当今的自治的水平，而不是中国统一的目标。这种分歧已经令到双方摩擦了70年。以下是中国暂停赴台个人游的三个原因。一些分析人士说，暂停赴台个人游可以令到中国大陆提醒台湾它的经济的影响力。大陆居民去年平均每月逾8.2万人次入境台湾，推动了台湾的服务业经济。这次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结束了这个情况。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台湾附近使用军用飞机，并且说服台湾的5个外交盟友从台北转向北京。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向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好像马英九那样跟中国大陆谈判，就是前提是承认两岸是一个国家。虽然面临军事和外交的压力，但台湾政府公开反对中国的统治。蔡英文在今年1月谴责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理念，认为这些是统治台湾的一种方式。纽约政治咨询机构派克策略公司副总裁萧恩金表示，蔡英文公开支持自6月以来走上街头的香港抗议示威人群，中国大陆对此非常愤怒。台北远大北极星研究院的院长梁国元表示，中国加大了警告的力度，暂停了赴台个人游。
Headline 的一个 news 就会造成一些这种 psychological effect。他的动机应该是在于，就是说他想要表达，我除了在这个军事上对你的
两个原话，头条新闻会带来一些心理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大陆还是想表明，除了使用军事威胁，他们还可以在经济上压制台湾。萧恩金表示，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提醒台湾的民众，如果他们拒绝蔡英文明年一月的连任，将会得到很多的财富。蔡英文的竞争对手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他支持与中国展开对话，加强经贸和投资关系。韩国瑜所属的国民党在2008年至2016年执政期间接受了北京的条件，就是双方都将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进行谈判。两岸政府签署了23项协议。蔡英文拒绝一个中国的条件，中国大陆亦都在他上任终止了谈话。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助理孙允说，中国希望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能够使到执政的民进党陷入困境。台北真情旅行社首席执行官林文攀表示，由于自由行旅客的减少，热门旅游地点附近的酒店将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很多人曾经预计，由于政治关系的恶化，旅游业亦都将会缩减。根据估计，暂停个人游造成的损失每年大约是10亿美元。孙敏说，中国大陆确实想表明民进党做得不好，并且想处罚民进党，他们想要为竞选施压。旅游业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渠道，台湾旅游业将会受到相当严重的打击。中国官方电视台星期三在他的微博网站上面表示，2020年逼近，台湾岛内渐渐躁动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风险加大，赴台自由行试点已经被暂停。 肖恩金说，北京担心游客会被台湾的民主制度所吸引，其中包括他不受约束的大众的传媒。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是逐渐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核心议题，每日都有媒体报道。他又说，对北京方面来讲，附带的好处就是接触到台湾积极开放的政治文化的公民减少了，这个事实不容有的。香港时大陆可以在台湾的酒店的电视屏幕上面看到未经审查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科学家终于迎接了他们多年来为之努力的目标，他们研究出一项血液测试来到筛选大众可能患有阿兹海默症或者其他痴呆症的迹象。在7月14到19号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不同的研究小组展示出他们取得的进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66岁的退休大学教授托马斯·多伊尔在教书期间开始意识到记忆力减退的症状。
I was a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nd I started to forget the lectures that I had given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I was having trouble answering students' questions.
多伊尔说，他是一名教育学教授，他开始忘记他已经讲过很多年的课，他亦都很难回答学生的问题。经过数月的神经学预约和测试，他最终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痴呆症。
It's so difficult at times to come up with a diagnosis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dementia, and all that time we're wondering is a time of anxiety.
多伊尔说，对他们这些患有痴呆症的人来讲，有时很难得到诊断，使他们一直都感到焦虑。想到诊断的患者目前会接受认知测试，但是阿兹海默症协会表示，这些数据只有 80% 是准确。至于脊髓液和最近出现的 PET， 即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扫描，它们具有侵入性，而且费用非常昂贵。医生说，理想情况下，他们想要一种简单的血液测试，能够使患者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数年就能够确诊阿兹海默症等其他痴呆症，因为症状一旦出现，大脑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所长理查德·霍德斯博士说，血液测试能够在神经系统受到损害之前显示出分子水平的变化。
These biomarkers allow detection of ongoing changes in the brain years, in some cases even decade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ymptoms.
霍德斯说，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检测出大脑在数年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症状出现前几十年就可以检测到。这个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大脑发生这些变化之前，或者是我们能够阻止它们的变化时，通过临床试验、实验治疗来进行干预。我们不必等到必须要去逆转大脑受损及其神经元连接不畅时才加以治疗。血液检测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很快就能够敏锐地发现淀粉样蛋白的存在。这一种蛋白会堵塞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研究人员希望用新的测试方法来识别药物目标或者基因标记，这样医生就可以阻止它的形成。诊断性血液测试亦将有助于确定谁最适合进行临床试验，并帮助托马斯·多伊尔这样的病人避免多年的焦虑。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当博客、电子书和智能手机蓬勃发展的时候，旧式的书籍在美国仍然很受欢迎。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众用来交换图书的小型免费图书馆正在全国各地兴起，来到帮助图书爱好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发自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报道。
五岁的艾佛里喜欢读书，所以每星期他都会和妈妈一起去当地的图书馆借书。如果他妈妈帮忙，他就去免费的小图书馆选一些书来看。他说，因为他能够帮你学习阅读，我了解到蛇他没有脚，有些蛇尾上有响尾，有些蛇将毒液喷在捕食者的眼睛里面。 免费小图书馆是一个旨在激发人阅读兴趣的非营利组织，它推广免费图书交换，在这里设置了一些书架，人可以提供或者借阅图书。记者拉扎罗夫五年前在马里兰州蒙哥马里郡的屋企附近设立了一个，他说他在其他社区看过一些免费的小图书馆，他非常喜欢人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借书的想法。传统图书馆很好，但是能够走到隔离就找到一本你想看的书，将它借走，想看多久就多久，同人分享它，享受它，这个是多么美妙的事。这些快闪图书馆的目的是使借阅书籍变得更容易。他的图书馆的书架很少是空的，他已经习惯了人将一箱一箱的书放到他门口。他说人渴望贡献自己的书。他说几条街外的一位邻居联系他，问他是否可以在他们小孩生日那一天叫人为这个免费小图书馆带些书，算做是送给他小孩的礼物。那天大家举办了一个化妆舞会，大家都装扮起来，将书放在图书馆，真是太有趣了。这家非营利性组织表示，在十年内他们的图书交换已经在85个国家建立。在一间校园里面，女童子军开设了这个免费小图书馆。队长康赖德说，阅读者成为领导人，女童子军真正的目的是培养领导能力，教会女仔成为领导者所需要的技能。女童子军同记者扎拉罗夫都表示，这些小图书馆鼓励人热爱阅读，将各个年龄段的人同各种类型的读者团结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在马里兰州蒙哥马里郡发来报道。
中国人喜欢吃新鲜的海鲜，特别是活龙虾，但是对于缅因海岸这样的公司来讲，它是一个挑战。缅因海岸是一间活龙虾批发商，总部位于缅因州约克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2018年7月，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国政府提高了自己对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的关税，其中就包括活龙虾。销售和营销副总裁希拉亚当斯说，他看到公司的业务一夜之间下降了20%。亚当斯说，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已经流失了大约80%，这些纯粹是因为额外征收的25%的关税，这样使到美国的产品远远贵于加拿大的产品。这些是因为关税必须由他们的中国客户支付。亚当斯说，北美龙虾不单止可以在美国水域捕捞，亦都在加拿大水域捕捞，所以他们在想，他要买加拿大产品的龙虾吗？或者他想购买美国产的龙虾的时候，他们很难作出决定购买美国的龙虾，因为它太贵了。亚当斯又说，作为一种文化，中国人普遍喜欢活的龙虾，对活龙虾情有独钟。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有很多人，所以他们消费或者有能力消费大量的龙虾，作为批发商，这些对美国的龙虾商来说是重要的。但随着中国这个主要客户的流失，亚当斯和他的团队没办法不将目光转投向国内外的其他的市场来到进行弥补。而那天当新鲜的活龙虾到达他们的工厂，经过加工和包装，准备运往其他29个国家。亚当斯说，所有这些国家加起来才是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们没办法不在很多的市场投入大量的努力，试图挽回在中国失去的业务。但是他很快又表示，公司已经能够挽回部分的损失了。亚当斯又说，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团队，他们非常感谢这个团队，这个团队能够重新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从积极参与中国大陆的业务转向掌握这种技能，并且将重点放在国内的亚洲市场、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缅因州国际贸易中心主席兼缅因州国际贸易主管韦德梅里特说，多元化是关键。他指出，缅因海岸公司是中国关税对龙虾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亦都是对巨大影响作出合理回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梅里特说，在关税实施之前，他们的出口从2018年1月到6月增长了 170%， 但是到年底，缅因州对中国的活龙虾出口下降了近 7%， 所以在那6个月里面，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放弃了很多。至于缅因州对中国的活龙虾出口的总量， 梅里特话，2018年至2019年之间下降咗82%，因此佢对呢个行业产生咗重大嘅影响。而呢啲影响已经产生咗严重嘅敌倦效应。梅里特又话，谂一下街角嘅商店、加油站、学校或者系主要龙虾港嘅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佢哋唔捕捞龙虾，咁样其他行业亦都会面临真正嘅问题，所以肯定会产生连锁嘅反应，波及整个经济。除了多元化经营，梅里特仲鼓励企业继续培育现有的关系。希拉亚当斯表示赞同。亚当斯说，归根结底，大家对中国客户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这些客户告诉他们，他们仍然是保持乐观，他们期待着关税问题得到解决的那日，大家可以重新一起做生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